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非常的开心，我们再次相聚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今天是第29天。那来跟从我呢，真儿特别的期待大家能够了解 conversion 这个英文啊，就是任性的意思，就是我认识救恩，承认自己的罪，渴望与神和好，真正的了解关于罪，关于救赎，关于神的恩典，这些最基础的一些信仰的要义。那也特别的期待借着 conversion 这个来跟从我的这40天的内容，帮助每一个小朋友和爸爸妈妈都确实的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确实的可以接受救恩，这是全家做门徒的第一步。那今天是第29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8篇，创世纪第26章，历代志下的第2章，以及路加福音19章28到46节。期待借着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我们来分享一下到底救恩的代价是什么，到底罪的工价是什么。在最近几天的喜乐灵城灵城小故事当中，正儿都在和亲爱的小朋友分享关于罪的工价，关于悔改，关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恩典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我们难道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吗？特别的期待借着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好了，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动物王国，所有的动物居民们都安居乐业，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位邪恶贪婪的将军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金钱背叛了国王。他也带着一群和他一样面目可憎、丑陋贪婪的郊狼们逃离了国王的追捕，在隔壁的邻国占山为王。而且从此以后，他不断地派入各种各样的奸细，为了破坏国王的统治，进行着各种各样欺骗、偷盗、控告，甚至是杀害的工作。动物王国当中老练的臣民们都已经熟悉了他的诡计，可是后来一代又一代新的居民诞生成长之后，他们很多时候只是听说了以往的这些历史的记载，天真加上无知也往往使他们失去了警惕性，于是整个国家失去了往日的平静，每一个人都在自私自利地犯着自己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错误，这导致了整个王国的分裂和混乱。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王所钟爱的独一的儿子小狮子王主动请缨， 要一举攻下旁边这个邪恶之城，也就是背叛了国王的胶囊一族。到了大决战那一天，两军交战不分胜负，国王召聚了所有的臣民，从大到小统统出来观战。大家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之上，王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仇敌那一方使用的武器怪异极了，不仔细看真的不知道他们用的居然是恶毒的言语、仇恨的心思、自私的态度、撒谎的舌头，甚至还有一次一次臣民们对国王的怀疑，以及因为不顺服带来的背叛。大家惊呆了，为什么这些会成为我们仇敌手中的武器呢？他们为什么可以随意地用这些武器去伤害我们的王子呢？而为什么我们的王子要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完全地承受，不发一言呢？当臣民们纷纷辨认出，啊，天哪，那是我上一次欺骗我的邻居所说的话，正一下一下地打在王子的身上。哦，那是我上次贪婪，占了小便宜，顺手牵羊拿了邻居的东西。啊，那是我上一次因为自私，不想听爸爸妈妈的话，而离家出走带给爸爸妈妈的伤害。越来越多的臣民都认出了仇敌的武器居然是自己每一次由于自私、由于罪恶所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罪行。而这些罪行，王子一言不发地承受着，直到所有的攻击终于夺走了王子的生命。而这一刻，所有的臣民都意识到了，他们嚎啕痛哭，悲伤痛悔。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让王子失去性命的并不是仇敌的攻击，并不是他们有多么大的能力，而是每一个臣民的罪，每一个人的错误，竟然让爱他们的王付上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里，你一定很关心，觉得这怎么是一个悲剧呢？为什么这位爱臣民的王子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得胜那罪恶的权势呢？亲爱的小朋友，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不能够忽略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的上帝太圣洁了，他太公义了，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神即便再爱我们，他也不能够假装我们没犯罪，假装不需要我们付上罪的代价。而罪的代价就是死，罪的工价最后就是我们与神隔绝。那怎么办呢？我们每一个人又没有能力付上这个罪恶的代价，所以只好由神的独生爱子他自己主动的愿意来为我们承担这一切了。所以我们往往以为说是撒旦的诡计让他上了十字架，是我们的罪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不，是他的爱首先让他做了这个选择。当然没错，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是导致他受害受难的直接的原因。而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想耶稣为什么要付上这么重的一个生命的代价来挽回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败坏到那种程度，非以死来偿我们的罪的工价不可。那么我们又没有人可以承担起这一个沉重的代价，怎么办呢？就只有主基督耶稣，他主动地为我们承担，付上了我们付不起的这一个罪恶的代价。今天就好像故事当中所说的， 王子所承受的每一个攻击，每一个伤痕，都是由他自己所爱的臣民所造成的。当然，是什么让他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默默承受呢？那就是他自己的爱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读经文，去了解救恩付上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的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不要以为神替我付上的代价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件事情，那可是生命的代价，他为我所付上的是我不能够想象的一个沉重的代价。那今天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他用重价赎回来的，他用生命买赎回来的。我们可以随便在犯罪吗？我们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以我们的行为站立在上帝面前说，你看我是个好孩子，所以我配得你的宠爱吗？还是说今天我们实际的用我们悔改的眼泪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谢谢你赦免我的罪，谢谢你用最最残酷的方式承担了我的罪，而今天却让我白白的靠着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得以称义了。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耶稣他可以用其他方法赦免我们的罪吗？或者就是一笔勾销，随便涂抹我们的过犯就好了？为什么他一定要选择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么残忍的一个刑具，用这么痛苦的一种死法呢？而我们知不知道是自己的罪让他选择替我们走上十字架，而使他停留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你我的罪，而是他的爱。亲爱的小朋友，这些你思想过吗？那回应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呢？那就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和我们悔改的行为。只有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才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愿意做这个祷告，悔改在主基督耶稣面前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谢谢你爱我，让主基督耶稣你的独生爱子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帮助我立志用爱、用顺服、用信靠来回应你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让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我们上一次的话题。下面一个呢，就是这0到2岁的孩子呢，他们对他们的身体和生理的发展会有一些的探索。你会发现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对自己的性别开始有所认知。那这个性别的认知呢，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器官开始有所认知。可是这段时间因为他们是婴幼儿，所以父母亲呢往往不注重他们的隐私。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真儿特别要提醒我们父母亲的，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婴幼儿就当众给他们换他们的纸尿布，或者呢在一个没有隐私保护的情况底下，把他们的隐私的部分，他们的性器官展现给其他那些无关的人看。甚至是兄弟姐妹，我们也不鼓励在这个没有保护的情况底下让其他的人随意的观看，甚至是抚弄我们自己婴幼儿的这个性器官。因为很多的孩子就这样无辜的被其他的一些性侵害者侵害了。我们知道好多性的这种变态的侵害狂呢，他们甚至就是不放过2岁之前的这种婴幼儿。 因此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特别需要去了解和保护的。零到二岁的男婴和女婴，我们都要分别的特别的保护他们的性器官和他们的性隐私，不要在公共的场合为他们去换纸尿布或者是脱光他们的衣服进行公开的沐浴等等。虽然看起来哎呀特别的可爱，或者有一些父母亲呢要给他们拍裸照，觉得哦这段时间太可爱了，光屁股照，然后让他们未来结婚成家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认为这些都是一种对他们个人的作为独立的这个性个体的一种不尊重。从小就要对他们进行一种保护和尊重，你不要觉得他们反正没有羞耻感那怕什么，可是身边的人是有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其实保护他们同样也是保护了身边的人，预防有一些人跌倒软弱犯罪。因为太多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原来成长过程当中遭遇了什么，因此可能我们能够保护我们孩子的一个初衷呢，其实最终也可以保护到我们孩子身边的这些有各种各样的伤害和带着各种各样历史的人，他们也会免受试探和诱惑。下面一个正儿要跟您分享的，除了生理的这些特征之外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婴幼儿，零到二岁的婴幼儿他们的心理成长的特征是什么。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讲呢，在这段时间他们对外界空间的一个探索呢，就是透过他们的嘴巴还有他们的手他们的肢体去进行，所以他们也特别的喜欢抓东西玩，然后呢透过碰触，你发现可能你喂奶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手呢也在妈妈的脸上进行不断的探索，他透过他的手的触感，透过他的五官去认知这个世界。所以你千万不要在这段时间，因为孩子的手脚可能因为他们不能控制他们自己嘛，零到二岁的孩子自从他们一开始会牙牙学语或者是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闯祸，哇整天开你的柜子啊，拉你的抽屉啊，撕你的圣经啊，然后做这些让你觉得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发怒。哪怕是他们做了某一些你觉得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些错事，他们都是无心的，因为他们是在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他们无知无心的过错而责罚他们，他们只是在学习，你不能够去责罚一个学习的人。当然你可不可以在言语上面去教导呢？当然可以，刚刚正儿讲了，你可能就需要拉住他的小手，温柔地告诉他说，哦，这样做妈妈感觉到难过。比如说我的二女儿在她一岁多的时候，她是一个很早会说话的孩子，也是一岁就开始走路了，然后走路之后呢，每一天我会把我读的圣经呢放在我的沙发上面，可是我并不知道我的老大不会做的事情我老二会做，他结果呢就拿了我的圣经来，然后兴高采烈地开始撕哈，而那本圣经呢是我的母亲传给我的，我非常非常钟爱的一本圣经，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傻眼了，虽然他没有撕得非常的破坏，就是大概一两页把我的圣经中间的这种部分撕了，当我在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面一方面觉得哎呀太可惜太生气了太难过了，这么宝贵的一本书就被这样这个撕坏了，而且也没有办法弥补，没有办法让它重回原来的样子。但是在我补的过程当中，我这个孩子呢又蹒跚地走到我的面前说，妈妈怎么了？然后我在修补的过程我就跟他说，妈妈太难过了，因为这是我的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可是你不小心撕坏了，你需要跟妈妈道歉。在我跟他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并不能够体会到我有多难过，但是从我跟他讲述的过程当中，他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不被鼓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之后他就没有再重演过这件事情。所以一个零到二岁的孩子你是可以教导他的，你可以在他认知的这个过程当中用言语来告诉他他的行为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是他学习和认知的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管教 由于他无知无心所带来的一些可能在我们眼中看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可是这个孩子他只不过是做他这个年龄层应当做的一个最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已。还有呢，在这一段时间呢，他们的情感和安全感正在建立的过程，所以他们需要极其稳定的、极其长期的稳定的一个陪伴。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你每一天给他换不同的一个 caregiver， 就是不同的人照顾他，每一天不同的人照顾他，就会造成他们从小的一种极深的焦虑感。哦，今天把他送到外婆家，明天把他送到奶奶家，后天把他送到一个阿姨家，或者让不同的人来到家里面照顾他们。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每一天处于一种好像搬家的这个阶段，搬家的这个过程和这种感受。所以你想想看，每搬一个家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适应，更何况是一个0到2岁的孩子。所以我们这段时间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固定的一个照顾他们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又要提醒大家了，就是0到2岁的孩子最最需要的是父母亲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有个稳定的、稳固的、相爱的一个和平的家庭环境，会对这段时间的婴幼儿产生一个良性的情感沟通和个人身份建立的一个生长和生活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稳定和持续的成长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外在我们必须要提供给婴幼儿的一个环境。那在这段时间呢，他们也特别的喜欢效法，就是你说什么话他们就跟着说，你做什么动作他们就跟着做啊，真的就是有样学样，依葫芦画瓢的一个过程，特别特别的可爱。你想教他拜拜，你想教他谢谢，你想用一些手语来教他表达他的情绪和他与人之间的基本沟通，那0到2岁就是最佳的时间，因为他们非常的愿意学习。比如说我们飞吻啊 ，fly kiss 啊，他马上就学了，拜拜，谢谢，谢谢哈，很多的这个手语呢，在这段时间是孩子最早可以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能力。而其实这个手语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我鼓励我们父母亲呢也可以学一些基本的，然后呢从小就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安全的环境底下，能够从小就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建造一个正确的身份的认知和性别的认知。而下面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这段时间的教养的原则有哪些。第一个原则就是满足他们生理方面的需要，身体的需要，那就是吃喝拉撒睡，一定要给他们养成固定的一种生活习惯，要有固定的喂奶的时间，不要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让他们白天和黑夜紊乱，其实对他们的肠胃，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习惯都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所以从出生开始呢，就要开始固定的一些喂养的这个时间，这样呢，他们很快就会养成了白天和黑夜的这个习惯，晚上就很快可以睡过夜，这样对我们父母亲的休息和恢复也是非常好的。父母亲有了精力，有了忍耐，有了喜乐，在白天陪伴儿女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忍耐和更享受与儿女在一起相处的时间。这段时间呢，要特别的满足他们拥抱、亲吻和肢体触摸的需要，还有这段时间有安全感的需要，人身的安全感、心理的安全感、情绪的安全感，这些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提供给他们的。还有呢，就是要鼓励他们有自我独立的这个需要， 慢慢他们一岁之后开始独立行走，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常常要独立行走，不要随时把他们抱在身上。当他们开始慢慢的会自己喂饭的时候，哪怕是刚刚会拿勺，11个月12个月，我们就要开始鼓励他们吃饭，哪怕他吃的满嘴满脸满身，每一次可能你要给他洗澡，但是也要尽快的培养他们开始自己喂饭的这个过程。那这些呢，都是让他们开始渐渐的养成这种意识，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能不能吃饱饭不能靠着我父母亲追着我喂饭。那这个呢，是真儿特别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祖父母和父母亲要杜绝的，就是不可以追着喂饭，要让孩子们坐在他们的高椅子上面吃完一顿饭，哪怕吃得全身凌乱也好，他们吃饱了才能够从椅子上下来。如果要中途离开，那么就要等到下一次喂食的时间。所以他们也会慢慢地养成一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一个意识。0到2岁的孩子，他们就可以养成这样的意识。那最后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这段时间他们属灵方面的需要是什么呢。其实正儿记得我的儿女在我的母腹当中，我就每一天为他们祷告，然后也读经给他们听，到出生之后躺在我的身边，在坐月子的过程，我每天都给他们读圣经，每天都给他们唱诗。所以从小到大就用神的话来浸淫，来滋润，来浸泡他们，从小就开始养成读经的习惯，你每天都给他们读经，每天都给他们唱诗，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超过我们爱他们。而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多父母亲都忽略不计的。0到2岁的孩子干嘛要带他们读经，干嘛要带他们灵修，他们不可能知道啊。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会养成一个生活的习惯，每一次吃饭的时间我都带着他们做谢饭的祷告。而这个谢饭祷告不是夸夸其谈，让我们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这么长的祷告。那我家的谢饭祷告呢，是一首谢饭歌，非常的简单，正儿也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这首谢饭歌呢很简单，只有几句话，就是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恳求天父教我们，自己有的分给人，阿们。短短的一首谢饭歌，我的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会哼这个旋律了。一直到现在，虽然他们的中文不是太好，但是这首谢饭歌呢却是牢牢地记在他们的骨髓里面。正儿也相信他们将来会传给他们的后代。鼓励我们无论是谢饭祷告、睡前的祷告，还是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就在0到2岁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养成这个属灵的一个纪律和习惯，让他们深深地知道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他们看不见但是却与他们同在的上帝，爱他们超过父母亲。这是从小就要养成的一个属灵的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正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其实0到2岁的这一段时期呢，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细微的地方呢，正儿会在将来的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跟您分享。愿神赐福给您，欢迎您继续如约守候我们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下一次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行，我的罪。